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信徒互为肢体，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，彼此相助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以弗所书研读。
刚才我讲到过，在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以弗所书的导论分段，同时也查考了第一章的一到四节的经文。今天我们从第一章五节开始到十四节的研读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是问安，三到十四节的主题是属神子民在基督里获得的各种属灵的福气。这个段落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来研习的。那第一部分呢，是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，经文是第一章三到四节。那我们昨天呢已经讲了这部分的内容了。那么第一章五到六节，这是第二部分，主题是成为神的儿子。第一章七到十节是第三部分，这部分的主题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。那么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呢，就是第四部分呢，在基督里同得基业。最后今天我们来看的是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，这是第五部分，是圣灵为印记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五到六节吧。我给他念念这段的经文。圣经说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子呢？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儿子的名分的。如果我们仍然在罪恶当中，神就不能够使我们得着与他自己亲近的地位咯。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借着他的死埋葬了，三天又复活了，把罪的问题给解决了，他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，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这些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赐给我们的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。所谓恩典嘛，就是指没有任何条件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得到恩典的渠道啊，只有一条，就是只能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的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七到十节，作者保罗向我们强调，我们的罪借着主耶稣基督而得到赦免。第一章第七节首先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那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那你注意，救赎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救赎和赎金啊，赎金呢，在希腊文当中有密切的关系的。在罗马那个时代，奴隶付了赎金就可以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了。所以啊，得蒙救赎呢，就是把东西给买回来。经文这里讲的是要把一个无法偿还债务的奴隶从市场上买回来。那个奴隶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被卖作奴隶了，如果有人过来为他还清了债务的话，就等于说把他赎了回来了。如果应用在我们的信仰上呢，就知道这是指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脱离罪的奴役，得到新生和自由了，成为了神的儿女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透过耶稣的代死，不再成为罪的奴隶了。救赎的结果就是过犯得以赦免。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使我们的过犯得了赦免的，乃是主耶稣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。那这是完完全全的恩典，就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那儿所说的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照他丰富的恩典，这句话呢说出了我们得赦免的一个尺度啊。神的恩典是没有穷尽的，他的赦免也是没有限量的。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德行或者金钱去 赚取这个恩典呢，也不配接受这个恩典的。救恩得来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啊。要领受这个恩典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自救的，唯有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然后才能够领受这份恩典的。靠着相信才能领受。在第一章九到十节，保罗讲述了神以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，这就是叫我们呢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。经文是这么说的啊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保罗已经多次用奥秘这个字眼呢来说明啊遮蔽隐藏的事情，那今天神已经把它公开出来了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奥秘的内容就是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三到六节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奥秘，那就是神要借着基督耶稣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主里边同归于一。基督要除去一切人的障碍，除去一切人为的障碍，使我们得以和天上的神重新的和好，继而在人与人之间呢也可以和睦相处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这句话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时间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都要在他里面成为完全，人与人之间呢也不再有什么敌对分裂仇恨了。好了，那么同归于一呢，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在同一个元首之下的意思。保罗用这个词是很有意义的，它不但有领导的意思，也经常用来表达一排数目字总合起来，用我们现代的说法呢，那就指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头，事物是无法总合起来的。我们盼望有一天，万事万物都要在元首基督里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。好了，短短的一段音乐休息一段时间，我们现在又回来探讨真道分解的内容。那刚才我们研读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七到十节，这个段落的主题是我们借着主耶稣罪恶得到赦免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讲的是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无法完全明白他对世人所定的救赎计划了。神派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，为要将犹太人跟外邦人合而为一，以基督为元首，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九到十节所说的奥秘了。这个奥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尊贵的计划当中同样有份的啊，我们是平等的，在救恩里头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都是平等的。当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的时候呢，那弟兄姊妹就可以更加详细的知道了。简单来说吧，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是关于犹太裔的信徒的，那么第一章十三节呢是关于外邦信徒，一章十四节呢是关于两者都有的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这两节经文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同得基业。经文这么写的啊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你注意了啊，得了基业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为被拣选，或者是得以成为后嗣。对于犹太裔的基督徒来说，他们在神的国度里头是有权得到基业的，因为神早就已经拣选了他们成为神的选民，也可以说是神的子民吧。使徒保罗就宣称他和其他信主的犹太人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，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，这是正确的，因为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的，就正如使徒行传的教导所说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全宇宙全人类只有在基督里联合才有美好的将来，神不但拣选了我们呢，接我们成为他的子女，更给我们一个极其荣耀的将来呀，你知道吗弟兄姊妹？基业不是因为人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地位就能得到的，而是要成为神国当中的成员之一才可以取得的。好了，保罗讲完了犹太裔信徒的情况之后啊，接着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3到14节一转就转到外邦信徒的情况了。那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吧，保罗这么写的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1到12节那儿讲到犹太的时候呢，保罗用的是我们这个词儿啊，比如说牛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。但是呢，到了第一章13到14节保罗却用了你们这个词了，可见这个小段落是讲外邦信徒的情况的咯。基于这个理由啊，经文当中的我们就是指犹太裔的信徒，经文当中说的你们则是指后来归入主内的外邦信徒了，比如说以弗所的信徒等等都是的。我们看到神不但是接待犹太人归主，接纳他们，也同时接纳外邦人归主的，从外邦异教当中拯救出来的人和回转信主的犹太人完全是一样的，都可以在神国度里头得到基业的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3节使徒保罗追溯了以弗所的信徒和其他外邦人与基督联合的经过，一共是有三个步骤的。那你注意了，第一个步骤是听了福音，是听啊，听了福音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这是第一步骤。第二步骤是信了基督，听了以后要信，信了基督。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圣灵为印记。好了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呀，无论是犹太人好还是外邦人也好吧，都有圣灵的内住啊。因为圣经说，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基督以后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了。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哦，表明了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可以得蒙神的保守的。有了圣灵同住的人呢，就会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，人的内心得到更新，人的生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了。 那从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呢，就看到一个人呢，他首先是听了福音，第二步就是信了基督之后，于是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那这就是每一个真心悔改的人都会有的，因为圣灵是主耶稣升天之后才赐下来的宝惠师哦，这表示我们是与神同在了，是属神的子民了，而且是蒙神保守的一群呐。弟兄姊妹，保罗用了印记这个词是非常适当的，是跟当时的文化背景非常一致的。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也是一个港口城市，各种的货物啊都从东方运到这个地方来，罗马的商人呢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把这些货物批发到市场上去，购买来自东方的各种的货物，然后打包成箱，最后在箱子上呢打上一个印记，每一个商人都有一个带有图章的戒指的，他们就把戒指这个印呢在箱子的封蜡上面做货物的一个印记，要按一下。那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，神在我们身上打上了他的印记，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了，当然他也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印记，神赐给我们的圣灵，那就是他拥有我们的印记咯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呢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保罗改变了所用的代名词啊，经文这么说了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在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保罗用的是我们啊，你注意了，我们指的是犹太人，也可以说犹太裔的信徒。在第一章十三节，保罗用了你们这个词，就代表你们指的是外邦人了。但是到了一章十四节呢，保罗所用的是我们，这结合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，那让我们看见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主里是合一了，成为一个新的群体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教会。保罗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什么是凭据呢？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啊。凭据原本是指当时的商人呢、啊、做生意交易了、啊、达成协议之后首先要付的按金啊，首先付的按金是保罗在指定的时间里头，那商人可以啊付清所有的贷款啊，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呢也是信徒得到天上基业的按金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人有了圣灵的恩赐之后呢，神的灵充满了我们的生命，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天上的基业，不过我们有圣灵哦，这就是神赐下给我们的凭据和保证哦，能够给我们希望、勇气和忍耐，只等到主再来的日子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，另外一个词也是很有意思的啊，那就是神之民得赎啊。圣经括号当中的小字啊，比较小的字眼啊，就告诉我们呢，民这个字就是人民的民啊，公民的民的民字，在原文当中是产业的意思。保罗说的产业是指赎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得赎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说法了啊，总结起来一共有三方面的见解。第一种是指我们的基业，第一种是我们的基业，我们是神的后嗣，是与基督同作后嗣的，宇宙因着罪的进入已经被玷污了，必须要与神复活之后才能得到洁净，这显示出啊，基督回到地上做王的时候，劳苦叹息的受造之物就要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的荣耀和自由了。产业得赎的第二种意思呢，是指信徒的身体了，是指我们的身体。在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和魂已经得赎了，那么至于身体得赎了，这是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咯。每一个在世上生活的人 都有痛苦、衰老、死亡，那证明我们的身体啊还没有得赎。当基督为我们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得到更新了，变得像我们的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。这是腓立比书的3章21节告诉我们的，在那儿圣经这么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你看呢？啊，就是这样的了。产业得赎的第三种意思是指教会了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按照这样的解释呢，被赎就是指将来的被提了。无论我们持哪一种观点吧，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圣灵是神的印记，证明我们是属他的，并且保证他会成就所应许的。圣灵好像是保证金或者是合约上的有效的签署一样的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印证我们信心的真实，以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们，有永生的盼望。他的能力如今在我们身上动工了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预先尝到永生的滋味了。盼望，他的能力如今在我们身上动工了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预先尝到永生的滋味了。